神與我們同在，無論環境外在的環境是怎樣。請看今天要讀的經文，大家看到今天白色的杯幕呢，是因為新的油漆未整到其他東西，所以應該下個禮拜呢我們又會有些新的面目了。當我在預備馬太福音一開始第五章的時候，提到這個是登山寶訓，是耶穌基督和一班的門徒或者跟隨者去到一個山的平原，然後他們坐下聽耶穌來到去講道。在講道的整個過程當中，大概這三章的經文，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都是一個的整合，通過門徒馬太，他將馬太福音寫下來的時候，是成為一個的耶穌講章的第一個段落。可以這樣說，每一個基督徒，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都能夠照著耶穌基督的吩咐來到過地上的生活，這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我們是一個 有準則、有準誠的人，我們和未信耶穌之前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一開始，我記得我第一堂信息的時候講到，心靈貧乏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可以這樣說，這個天國是他們的，正正是一個屬靈裡面的貧乏，而他是能夠呢通過這個的不斷去發覺自己有需要，去尋求神在他心中的滿足，成為他的豐富，這一樣東西他們就一路一路地體現出上帝與他們同在，他怎樣去放低自己來到緊緊地找住神，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在馬太福音第五章一開始說有福的人。這樣的人是有福的，他是心靈裡面發覺自己不足夠，他不斷來到去尋求神在他生命當中來到去轎冠他，幫助他。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看到第七章要去結束的時候，經文呢除了在八福之前講過有福的人開始，在經文的結束第七章又是一個怎樣的經文呢？或者我先讀了這段的經文，等大家可以来到去听一听先。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我简短地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很大的分别来的，对不起，刚才刚刚读错了。我们读完28、29和8章的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跟着第8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第七章就是讲紧耶稣基督在山上讲完晒的信息，然后落山了。马太 聖經的作者就將這些經文編輯成為登山寶訓。經文出來，大家可以看一看裡面的安排。是不是沒有電呢？沒有反應。好，得了。剛才我們已經讀到第八章的第一節了。那這段的經文給我們看到什麼呢？就是兩種的根基。兩種的根基。这两种的根基呢，可以这么说呢，一个在沙土上面，一个呢就在磐石上面。究竟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大家了解呢，其实比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呢，和一种的效果的。譬如当我们讲嘢的时候呢，我们说你讲完咪做咯。但是如果讲完就做，中间加啲嘢落去，令到佢生动啲、贴切啲，同埋呢係一个嘅描述，令到呢样嘢呢深刻好多嘅。就讲耶稣呢个比喻，佢就话如果听到我讲嘅话而去行嘅人呢，就好似一个聪明嘅人。这里很明显就是一个的比喻了，好比一个聪明的人。其实讲听道与行道，我想普通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读过雅各书，而且你读过这么多圣经，都不是叫你只是讲听的，是吗？就好像家里我们的父母有时呢拜托我们做一些事，你来家里看着妹了，或者看着水滚了，不是叫你听到看着你就在那里听着看着，不是这样嘛。应该怎样？看着阿妹不要出街，看着阿妹不要搞其他事，不要排在窗边，是一个动态来的。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当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或者讲到这些的生活上的比喻的时候，就是将我们现在怎样去应用或者体会天国的真理的时候呢，和我们的生活呢拉上一个连接。一讲到听与行，听到的人要行到、哦、如果你不行到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人建筑在沙土上面，雨淋啊、风吹啊等等啊，那个沙土的根基呢就站不住了、冲走了，而且倒塌得很大。他用一个比喻去讲出你要听而去行、哦，否则的话就好像沙土那样。反过来耶稣又用了一个听到而行到的人呢，他就去描述这个人就是去在一个磐石上面去建造、所以呢风吹啊、雨淋啊或者水涨的时候呢都不会影响到他、所以是 活生生的 很入形入格地去表达出一个讯息。我们今天来到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两种的根基有什么的异同，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先看一看。第一，他们同样都听到的，即是说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这些群众，大家都听到耶稣讲什么的。但是听到还听到，咁有啲人聽得深入啲，有啲人咧聽得冇咁深入嘅喎、你會唔會覺得咧有啲人聽嘢左耳入右耳出嘅喎？即係有冇聽到咧？好似聽到，但係實際冇聽到。從咩反應咧？就係同佢嘅行為嘅反應咧，你就知道佢有冇聽咗入心，有冇真係去跟住嗰個聽到嘅信息嚟到去做啦。所以同樣係聽見，第二同樣係建造。一个建造，另外一个建造，只不过是一个是沙土上建造，一个是磐石上建造，同样都是建造。 弟兄姊妹，你会留意到咧，这个建造都好特别嘅，佢冇形容到你用啲乜嘢去建啊，佢只系话咧选择嘅地土咧唔同，选择嘅地基唔同，但系建啲乜嘢，圣经冇喺呢度咧，耶稣冇作出一个具体嘅描述，但系同样都系建噶啦。弟兄姊妹，你有冇发觉呢两种嘅建法有好大嘅分别啊？你去沙土建容乜易啊？冇话我哋咁简单啦吓。我试过去露营咧吓，年轻嘅时候咧就去到当时喺香港嘅清水湾第二滩啊，大概要行9至到1小时，跟住去到嗰个咧沙滩咧系非常之美丽噶，而且咧我哋仲去捉鱼啊、捉蟹啊吓，喺嗰个年代咧仲可以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環境啊，未被污染嘅嚇，咁我就同一幾個嘅青年人咧一齊扎營喺個沙灘上邊。點解要扎營喺沙灘？簡單啊嘛，揼幾口釘真係水都唔使帶咁滯啊，就咁呃落啲沙堆度咧，嗰個營咧就已經固定喺嗰度。但如果你話喺個磐石上邊扎個營，我諗你去露營，你一定唔會咁樣做，對唔對啊？你会揀一些比较稳阵、平稳的地方扎营，是对的，安全的，但是我想你不会在磐石上扎营地。但耶稣说这两种人呢，他都在这里建筑的，在这里建造他的房子，这个是相同的地方。好了，同样的考验提到呢，有雨淋、水冲还有风吹的。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耶稣他不是用了一种大自然的方式去描述有考验来到，或者有一些冲撞那个房子的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到。他提了三样东西，雨淋，请问雨在哪里来的呢？一定在天上降落，对吗？水冲呢，在哪里来的呢？当然是河堤泛滥，是由地面上来的。你说不被雨淋不被水涨影响，那建筑在山上就行了，是吧？好像本阿比，是吧？是一个山来的，安全了吧？谁不知有大风、有风吹、所以呢，我久不久我住在蒲圭林就没有电的了市政府呢就真的受到这些建筑的影响，一打大风可能断一个电缆没电，其实都不安全的。其实也都告诉我们，人生的一些困难、一些的冲击来自四面八方，你避不到的，有时在天上来，有时行路踩到的都来到，甚至可以是大风吹你站不住脚，很多不同的考验。耶稣的描述给我们知道，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两样东西，两个的房子同样都同样面对这样的考验，不同的地方。可以说不同的地方呢有好几处，先看一看。第一处就是说听到主的话就去行的，另外一个呢听到主的话呢就不去行，很大分别了，是不是？一个去行，一个不去行。第二，我们看到一个叫聪明人，一个叫无知的人。对于我们在读圣经的人来讲，你看到这些的对比呢，仿佛你去到箴言书，箴言书经常讲一些对比的人物，有聪明的人，有愚昧的人。他说这个聪明的人究竟怎样聪明呢？第三样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盖在磐石上面，另外一个盖在沙土上面。跟着你会看到一个盖在磐石上的，他不倒塌，他很稳阵，因为他根基好。另外一个呢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最后这个不同是一个圣经的作者对那个的内容呢，特别在这里呢 表达出来呢，耶稣基督说因为是讲紧之前做了的事带来这个结果，根基在磐石上，所以建造的事不会倒塌。另外耶稣基督又描述另外的结果呢，就是并且倒塌得很大。过去这个星期，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到美国一个小镇发生一个塔楼的事件。它又不是整座的塔楼，大概如果你看回图的比例面积是大概一半，有一半的建筑塌了下来，另外一半依然存在。当然我们不在这里要说或者 要找什么追究或者什么原因，这些只是我们在新闻报道看到。但是为了那160个仍然在失踪当中的人，未找到的人，似乎都很难有生存的机会。半夜一点钟，这座建筑了41年的楼宇就在这些人睡梦当中倒塌。他不是选什么人倒塌的，他也不是选时辰就是你们出了街才倒塌，他正正在凌晨一点钟，大家都睡得呼呼欲睡的时候，突然而来的打击，这座房子砰倒了一半，倒塌得很大。你有没有想过，同样听到，同样建造，同样受到考验，一个是倒塌到你是想象不到，你是不能接受的。我相信那些的工程或者那些的工程师有相当大的责任，那些的建筑商有相当大的责任。40年的楼其实不算长的日子，但是为什么会倒塌大家都在找原因。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忽然而来的，无论在天上而来的，在地上降上来的，甚至在风的吹动底下带来的打击，是考验这座房子。房子立在根基上，它就不会倒塌。房子立在沙土上，它不单止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有不同表现。一个人他听到耶稣基督讲道之后，他就去实践了，就去行道了。这件事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具体描述的，听到就不是停在那里不动，乃是去实践出来。这个的表现促使到这个人他的根基稳阵，因为他不是听的，他的信仰不是听到的，他的信仰是行到的。他的信仰不单只是有知识的部分，他也是有经历的部分。弟兄姊妹，当我们问如果你去分享见证的时候，你会分享什么见证呢？我讲紧35年前咧，我信耶稣嘅时候经过 ，OK， 幸福小组咧好需要呢啲见证啊。35年前我信耶稣嘅一啲经过，系咪停咗喺35年前就冇啦？信咗耶稣就喺嗰度有呢个见证之后咧，就之后冇见证啦。我相信唔应该系咁。信咗耶稣嘅生命历程系唔单止有知识嘅层面，更加有生活体验的层面。所以当我们去听到神的话而又去遵行的人，这个选择，这个表现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带来第二样，就是他选择什么来到去建造这个房子呢？原来他找了一个沙土的根基，一个找了一个磐石的根基，是很不同的根基。但你想想，沙土的根基就轻而易举啦，easy job啦，简单来说。找个磐石，哇，又要掘下去，又要打地基，是不是？当然啦， 在第一世紀的房屋呢並不需要這樣的。第一世紀的房屋呢其實用石頭慢慢將它搭成，中間再抿一些灰，就是這樣的了。有些蓋草的，有些就蓋一些石頭啊，或者是木啊等等，都會有的。但是不同的人會選擇不同的材料去建造。但這裡說呢是選址的問題，他沒有講到材料是怎樣。可以這樣說，這個建在沙土的人呢，他可能有更多的資源呢將他那間屋啊，那個房子呢美化得即更好的，或者是更加豪華一些的，更加 美觀的，因為他不用挖個洞，或者是在個盤石上面來去做，他節省了很多功夫，節省了很多工程嘛。弟兄姊妹，你會選擇一個怎樣的基址來去建造呢？這裡說那個人選擇了一個叫沙土。哇，如果你選擇沙土的話，請問弟兄姊妹安不安全啊？快就快了，我剛才都提了，我去大清水的沙灘來去扎營的時候，就扎在一個沙堆裡面。誰不知第二朝早晨水漲的時候呢，我為什麼會醒了呢？就是因為水沖到我們那個帳幕那裡，我就發覺有濕了。如果再不起身再不走，水都將我們捲走，到時就沒有黃牧師了。水沖、雨淋、大風都是對這個建築物的考驗。我們不能夠不看這個這麼重要的投資。如果我們投放的東西是選了一個沙土的時候，耶穌的比喻確確實實告訴我們，這個人他將來所投放的一切不單止倒塌，而且渣都沒有，是吧？渣都沒有。弟兄姊妹，倒塌得很大，因為根本承托不起打擊。你有沒有發現在我們的信仰裡面都有這一類這樣的事情？有些屬靈的教訓呢，希望大家可以思想一下。選擇不對，當我們要選去選擇一些我們在我們的信仰裡面建造的，究竟我們選不選中，或者選得對不對？根基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耶穌基督講這個比喻的時候，是講到這些人行道的時候，講到行道的時候，他不是講到保羅所講的基礎，即是有了一個盤石然後在上面建造，那是說一個人聽了道而去不行的時候呢，他就好比一個愚蠢的人、無知的人在那個沙土上面去建造。即是說呢，這件事呢是不能夠受到衝擊，或者不能夠受到任何的考驗，最終呢他是帶來一個很壞的結果。所以當我們做一個選擇，我們做得不對的時候呢，在個沙土裏面，你這個不對的決定，沒錯，起初的時候不是很能夠見得到有什麼分別，對吧？大家都看到是根基上面的東西，你去人參觀一個樓房，或者你去一些地產的經紀帶你去看一些樓房，他都不會叫你看個地基的，他只是看看這間屋向哪裡，這間屋是樓層多高，這間屋有多少個房間，周邊有什麼設施，即是很多這些都是關乎這間屋的東西。不會有人告訴你這個地基打了打多久，有多深，有多堅固，還有誰承辦商做的，如果有都是鳳毛麟角，很少。為什麼不會留意這個是沙土呢？為什麼不會留意有風吹雨打和這些水漲的現象呢？ 我想每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明白，一定有发生。而这个信仰站不站得住，就是你听了道，有没有去行出这个真理。你吃了一些东西，你会不会想啊，肥了多少呢？腰围啦，重量啦，跟住你就会去想啊，不如减肥啦，减翻去咪得咯。跟住点样帮自己减肥呢？坐喺梳化里边整个电箍笋，请问减唔减到？我屋企都有个，如果你要嘅，送俾你。咁样嘅减系咪可以将食咗嘅嘢减咗咧？啊，我知道是要减的了，因为呢我有三高、四高、五高，不减紧啲咧，呢啲高咧就继续会保持，所以咧我就要减啦。咁点样减呢？从来都唔行出屋企，从来都唔去运动一下。你知道要减肥，你知道要为咗身体嘅缘故，为咗将来有更好嘅体魄，你知道，但系你有冇切实去行呢？所以同我太太都最近彼此鼓励啊，佢就喺手机整咗个 apps， 知道自己每日行几多步啊。佢好开心话啊，昨日咧带咗只狗落去行咗个圈1500步，哎，即系好开心。啊，有时咧我哋去行得远啲嘅吓，长啲嘅路程，哇，有一日行咗超过10000步。哎呀，好开心！你有冇衡量？你有冇去计划点样去面对我哋唔希望系沙土嘅建立？所以听到就去行嘅，即系话你嗰样嘢你知道系好嘅，你系有决心，我选择要去行。所以因为有呢个选择，你会强或者可以咁讲，逼迫自己。来到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不好呢等它飘飘然就过了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人很多的毛病，都是这个社会带来的一种风气。我们的根基是没有去行出来。你会发觉有些信徒在信仰日子久了，无缘无故你就发觉它不见了，在你的团契小组里面失踪了，甚至你找他呢敷衍你几句，最后可能连你的 apps 的沟通删了，不想再听，或者你任何信息发给他呢，你好像跌了落海一样，找都找不回。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会遇过这样的信徒。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真的很想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建造是磐石上，是行得出来，是能够跟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连结，是可以去见证到，是稳固。当我们不稳固的时候，我们反而要问一问，是不是我们选择错了？是不是我们选了一个轻而易举的追求都得了嘛？每个礼拜崇拜都很好的了，黄牧师。轻而易举的追求，不是跟我交代啊，弟兄姊妹，不是跟我交代。这是信仰是你的。喂？我们也都有一种二手信仰的倾向啊。很多时候都听到啊，某某人经历这些事，某某人经历这些事，就觉得以为是我经历的这些事，从别人口中得知到上帝的长阔高深的爱，但自己又体会不到。是不是有毛病呢？是啊，真的有毛病。只不过问题未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去彻底面对，所以听而不行就是代表着一个知道而不去 將真理實踐出來的人。這一類的人在耶穌的生平裏面最常說的就是那些法利賽人、文士，知道聖經的法律，知道聖經裏面的要求，不過不去做的，不單止不去做，還去指責人家去做。弟兄姊妹，聽而不行，雅各書正正是這樣說。我們是不是聽了道之後彷彿對著鏡子觀看，對著的了，那應該很清楚的，不過昔日的鏡子就肯定不是現在的玻璃好像反射得那麼清楚，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要去省察自己的時候，真的要去細心觸摸，藉著神的話去光照我們，使我們的生命有什麼地方不行的，我們需要去改變過來。弟兄姊妹，聽而不行，你就在沙土上建築一個空中樓閣。沒錯，那樣東西眼前的是考驗得到，你是站得住的，但是何時會有雨淋呢？水沖呢？和風吹？可以這樣說，這些是全天候 的問題。何時做人都會遇到風雨和水的，避不到。所以這個空中樓閣的建築，有一天就成為隨水而去、隨風而去的沙土的殘骸。中東很多這些地方，好，我跳下去保羅的一個講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講了另外一個又是比喻，我從第八節開始來跟大家讀一讀，因為第八、第九節是一個背景。他說栽種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這裡看到建造，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因為根基已經立好了，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街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 火裡經過的一樣。保羅在哥林多的書信裏面第三章有提到一個聰明的工頭，這個聰明的工頭他是講緊自己，講緊自己，他說我照神給我的恩典，我就彷彿是一個聰明的工頭。那這個聰明的工頭有什麼特別呢？就是懂得建築，是嗎？懂得安排用什麼去建築。他就提到了根基立穩了，你可以從第十節那裡看到根基立穩了，這個根基是沒有人可以再立的了，就是耶穌基督。 咁你同我信咗主都系因为耶稣基督噶嘛？因为基督嘅救赎，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儿女，并且享受神一切嘅丰盛。但我哋系一定啱噶啦，呢个根基冇错噶啦，吓我哋都唔系信错吓。好啦，信得啱啦，根基对啦。但是保罗这道题呢就说建造的时候呢，原来有人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去建造这个生命的工程，包括什么呢？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去建造的话呢，可想而知，金银宝石都是华丽和一些很罕有的一些的建筑材料，而他们会遇到火的考验，有考验的，有撞击的，好像个房子那样，有水冲，有雨淋，还有呢有这个风来到吹动。但这里就提到有火的考验，请问火的考验对什么产生结果呢？很自然，金银宝石，火的考验来到呢应该会怎样？仍然保存的，可能形态不同了，如果你金啊和那些银啊，可能不同了形态，不过仍然是金和银，是不是？宝石我相信没变了。但是有人用草木和街去建筑，请问草木和街经过火有些什么建筑呢的后果呢？肯定你会发觉一把火就烧晒，渣都冇嘢。保罗呢一个嘅比喻系提醒每一个去为神工作或者与神同工嘅人，提醒我哋，我哋今日所做嘅与神同工啊嘛，我哋用乜嘢去建造呢？所以呢段经文就系、是。请弟兄姊妹，你听到的时候不要想下只是对其他人说，神怎样去感动你，你今天投放了什么的物料来到去建造你这个生命工程呢？又或者你与神同工的时候，你去建造别人的生命工程的时候，你用了什么物料呢？物料好与坏，多与少，直接影响我们的效果。当教会去重修这个的礼台的时候，礼台一打开地毡，哇，我就发觉旧有的礼台的用料呢确实是非同小可，因为它用两层的六分板，两种不同的板的质料铺在上面。咁当然呢个是讲紧二三十年前的建筑啦，好稳阵，所以不是砸地有声的，应该踩下去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用什么料去做，用几多料去做，直接影响那个结果。所以你投放啲乜嘢喺你嘅属灵生命嘅建造上边，或者你投放啲乜嘢喺别人嘅属灵生命嘅建造上边，你付出咗啲咩？所以呢个唔系问你嘅，弟兄姊妹，问我嘅。当然你可以问自己嘅，因为你可能系被人栽培嘅，又或者你去栽培别人嘅，或者系你使人成长嘅，又或者人哋使紧你成长嘅，究竟投放咗啲乜嘢落去？有火要来到考验，这个火是将这些的投放的工程作一个的试验。当然没有人这么傻的，拿自己一间屋烧下去，看看烧几耐先，我想不用很久，如果你点火的话。但是金银宝石，圣经说这些是会留得住的，留得住的时候就会怎样？经过考验而留得住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他就继续在这里， 佢係代表佢有價值啦，代表佢咧可以屹立不倒啦，同埋咧聖經特別強調一樣嘢係若存留得住，佢就有賞賜，佢係有回報嘅。上帝會將冠冕留俾呢啲用金銀寶石嚟到去建造生命嘅人。幾時會睇到？可以咁講，將來保羅俾我哋睇到係將來會睇到。咁你話將來我都唔知嘅喎，黃牧師。是啊，保罗都不知道，不过他说出来是凭什么？是凭信心。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未见的事情我们已经有这个的确定，这个就是信心。不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时候，亲眼见到的时候我们先至叫做有信心。那时的信心正如耶稣对多马说，那个未曾见到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对于永恒，对于将来的赏赐，我们未曾眼见得到，但是可以感受到少少。怎样感受到呢？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在今生里面会得百倍，不是百倍，是一百倍，并且在来世得永生。即是你今日的日子，你是会感受得到将来的赏赐的。有一些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建立我们，建立到我们一个地步，我们感觉到这些人是我们的属灵的导师，而这些属灵的导师见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成熟，并且能够去开枝散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感受，就是很有安慰，对吗？很自然的一种态度。真的，保罗说对某一个教会这么说，不要使我觉得我在你们生命里面是空跑，不要使我觉得在你们生命里面所投资的东西 是没有了的。是国语有一个说话我很深刻印象，叫打水漂，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词汇。打水漂就是扔了水什么都没有。保罗这个感受正正是一个生命的建造，他是希望建在别人生命里面是有成果的，是有长存的价值的，是能够留得住的，不是碰一碰就冧了，不回教会，嗨一嗨，嘿，你都看我不起，我不来了，回来敬拜，唱诗不行，音响不行。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呢？我相信两方面我们都要承担，就是我付出些什么去建立我自己，还有去建立别人。同样的，别人用些什么去建立我，还有我怎样去追求。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比喻，也是很特别。有一个人成日投诉教会，来到这个牧师面前，终于有机会了，大声一下先，这样又不好，那样又不好，那样又不好。牧师都知道有些问题的了，不过怎样去回应一个这样的信徒提出的问题呢？他就请个信徒去厨房拿杯水斟满去，拿杯水斟满去，揸住兜住这个礼拜堂兜一个圈，不要写、哦、OK 不要写。哇！这个人呢听到牧师这么说，当然小心翼翼地拿着杯水，不要写了嘛，斟满的、哦、不要写。哇，很专注，回到来，牧师真的没写、哦。牧师就问他，你有没有发觉礼堂有什么问题？信徒有什么问题？谁有什么问题？全部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专注是那杯水， 有问题是一个世情，是一个常态。如果我们在问题的当中成为问题，我们就是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好希望你能够去明白那个问题要去总结，要去处理是真的。但如果我们不集中投资在我们一些要建立我们成长 的地方，还有要建立我们呢有一个长存价值的地方，我们很可能好像耶稣基督所说，听了就是听的，又好像保罗所说，我们拿一些草木去建造我们的房屋，两者都是痛苦的收场。保罗特别说到，存留得住的人得赏赐，不能存留的被烧了的人，对不起，不是那个人，被烧了的工程，这个人所结的工程被烧了，结果是怎样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虽然得救仍像火里面经过的一样，即是这个火试验了这个工程，没错，这个人都在个工程里面留不住了，不过他自己在这个工程当中得救的，不过好像火里经过，只得回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自己在追求的过程里面，我都发觉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得救的起步，我们应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在圣经的形容呢，可以这么说，是一个丰盛的生活。你可以参考彼得的书信里面提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什么，一路加加加加到去爱，并且又加到爱众人的心，由信起始到到爱的一个追求，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里面，一个信仰的旅程里面，我们不断来到去承载着，不断来到丰盛着我们的生命。这个不是靠你和我的能力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更新和帮助，我们愿意跟随圣灵去行，我们愿意听到神的话又去行，我们愿意投资一些好的材料又去建造，我们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是虽然得救，我们更加可以得胜。从经文里面更加给我们看到，存留得住的时候，他就要得赏赐，而且是得赏奖赏的。不单只是得救，我们更加要得胜，在得胜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主的奖赏。我很佩服运动员，因为我不是运动员，我特别佩服。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到的事我做不到嘛。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她说，爹地，我想有一天会参加奥运。她那时候很年轻，参加奥运打羽毛球。哇，喂，你这么有心智的。那我就想，你要花多少时间去锻炼呢？几时才有机会呢？那当然这个是看到奥运比赛，七月就有了，是不是？我很佩服运动员的斗志、坚强、勇毅。哇，每日的训练，他花多少个时间，他为了什么呢？所以 有时要说，是不是为了那个金牌呢？是不是为了奥运的一个荣誉呢？没错，地上的人都可能是一种这样的追求的方向。但是我们要看，我们所追求的是上帝的一个满足的心。上帝能够满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建立的工程，包括建立我们自己和建立别人，带来经过考验之后仍然存留得住，他一定会有奖赏给你。 所以奖赏其实不是代表着我们这么功利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反，我们看到赏赐者背后的心灵，他喜悦你。我就常常都提醒我自己，在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那几个仆人都是用他的才干恩赐来到去做买卖，为了主人的缘故去做买卖，结果二千的五千的，哇，都拿到很好的回报，一样的回报。同样的，这些的回报回来之后，主人对他们的赞赏同样都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这个是主人的满足，这个是我们天上的主，我们的父对于我们今天生命工程的建立来带来的满足。六月份了，刚刚过去有不少的毕业典礼，我的大仔都终于毕业了，头尾都读了 N 年，即不是读了四年大学毕业了， N 年毕业，但是终于毕业，真是安慰我。如果他最后毕不到业，真是不够安慰，是吧？我想每一个家长的都不希望自己的仔女读大学或者读到中途毕不到业。好了，毕不到业都不紧要，有些毕不到业的都有其他的成就发展。哦 ，OK， 是吧？啊，标记都没有大学毕业啦，是吧？很多人都是这么讲。不过作为父母的仍然都觉得他能够在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毕业，你是得到安慰。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儿女将要毕业，你用什么工程去建立他，以致这个毕业带来你的安慰。属灵的工程都是接下来九月的幸福小组，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你能够参与一份，除了去经历神在幸福小组当中的团体报道带来的一些领人归主的一些的经历，我更加希望你能够从里面看到本宣家是要装备你，是要建立你，是要使你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将来不单止你是一个得胜，更加是一个得奖赏。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生命工程是长时间的，是一生之久。有时我们都会被软弱所胜，有时我们都会被我们觉得容易、觉得走捷径可以得到的东西，而不愿意去花一些的时间、花一些的用心来到去装备。主，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立志看到主耶稣你的说话不是一般的文士，而是带有权柄，让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能听到并且行出，好好来到去建造上帝你在神国里面的生命工程。简单不完全的祈祷，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